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3月17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泽连斯基3月16号向美国会演讲，美媒指拜登将有更大压力。英国国防部指俄军战争损伤相当惨重。英葵出访沙地阿联酋，将讨论原油施压俄国议题。切尔诺贝尔核电厂被围困，官员绝望话恐成另一个福岛。防止被俄国入侵行动波及，北约计划强化东欧军力部署。美联储计划加息一码，遏止通胀恶化失控。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在美国国会发表一场视像演讲。据国会山报星期二报道，一个巨大的政治戏剧性时刻即将到临，拜登总统将会面对更大压力。该报认为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一直被绑手绑脚，因为想在不卷入冲突的情况下应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与此同时，拜登亦都面临来自一些国会议员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压力，他们将会要求拜登采取更多行动，直接用武器和空中力量援助乌克兰。虽然拜登希望向乌克兰人民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对抗俄罗斯军队，但是他就坚定避免采取任何令美国或者其他北约盟国直接卷入冲突的方案，因为官员警告说这将会引发一场可能摧毁欧洲的更大战争。报道分析，这也是五国大楼拒绝波兰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计划原因，而总统也拒绝将美国军队放在那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过去3个星期，英国国防部星期二在更新每日战况的时候透露，由于俄罗斯军队的战争损伤过于惨重，以致迫不得已要在远东补充军力。英国国防部透露，俄罗斯正在招募士兵，征兵的范围已经扩张到驻守边界的俄罗斯东部军区和驻太平洋舰队，甚至阿美尼亚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寻求非正规来源，包括私人军事公司和来自叙利亚等国家的雇佣兵。未来俄罗斯很可能会利用这些部队来控制被占领的土地，释放本国的战斗力来重启进攻。英国记者安德鲁尼尔认为，英国国防部提供的资料非常重要，意味着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陷入真正的麻烦之中。另外，美国官员说，目前俄罗斯军队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郊区，俄罗斯军队持续受到乌克兰的顽固抵抗，在首都基辅远程轰炸越来越频繁袭击住宅区等民用目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波兰已经正视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风险，积极开辟其他渠道输入天然气和石油，预计6个月之后不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现在在民间更呼吁减用石油，加强开采煤矿。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9号访问奥地利的时候呼吁其他欧洲国家也都应该这样切断对俄罗斯的依赖。立陶宛政府7号宣布，波兰和立陶宛液化天然气管道 GIPL 将会在5月1号启用，波兰将会由芬兰增加液化天然气入口。这条管道亦都可以将天然气运送到波罗的海国家，令波罗的海国家同芬兰 整合成一个共同的欧盟天然气市场。此外，根据英国首相府唐宁街10号发表的声明，首相约翰逊16号会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沙地阿拉伯领袖讨论加强对俄罗斯外交和经济施压一事。约翰逊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在控制全球原油市场上扮演关键的角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挟持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几十名员工作为人质。核电厂所在的市镇首长15号发出绝望呼吁，表示电力将会耗尽，恐怕会发生另一场福岛核灾难。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在受到围困近三个星期之后，斯拉夫提奇市市长福米切夫联系英国每日邮报，警告说将会发生彻底的灾难，说粮食和燃料用尽，包括为核电厂安全系统提供备用的控制紧急发电机的燃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一日，电厂就受到跨越白俄罗斯边境进入的俄军占领，他们炸毁一座关键的交通桥梁，令斯拉夫提奇留在战线后方。俄罗斯部队破坏高压电缆，导致斯拉夫提奇过去五日停电之后，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14号晚三度恢复地区电力。福米切夫指出，若果电厂断电，所有安全系统都会依赖发电机，而发电机燃料亦都将会用尽。他补充说，若果冷却系统停止运作，即使只是一阵，亦都会发生另一场福岛核灾难。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传出16号将会要求各成员国的军事指挥官研究计划，规划阻吓俄罗斯的新方法，包括在东欧部署更多军力和飞弹防御系统。路透社报道，各国国防部长将会在北约总部下达这项军事建议。过几星期之后，美国总统拜登等北约领袖将会在3月24号在布鲁塞尔会面。美、英、法在内的至少10个北约成员国已经在欧洲东部旁边部署更多军力、船舰和战机，并且命令更多官兵候命。但是北约仍然必须考虑怎样应付欧洲中期的新安全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4号挥军入侵乌克兰，2月27号命令俄罗斯核子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3月13号发射的飞弹击中靠近北约成员国波兰边界的乌西一处基地，一举将攻势推到北约的门口。美国已经说那些飞弹是来自俄罗斯，凸显莫斯科有能力击中北约的东欧成员国。美国亦都警告，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化学攻击，莫斯科当局将会自食其果。美联储16号准备踏出提高借贷成本的第一步，目标是在情况失控之前遏止通货膨胀持续恶化。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为期两日的会议之后，预计会在美东时间16号下午2点公布最新的利率决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经表示，他赞成将基准利率由2020年3月以来维持在接近零的区间上调 0.25 个百分点，这将会是一连串加息的第一步。美联储准备撤销在疫情初期匆忙实施的刺激措施。鲍威尔认为，随着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供应链和劳动力短缺问题获得解决，通胀动能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开始下行。不过，随着美国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长 7.9%， 创40年来的新高，美联储就被批评忽视通胀危险，在应付汽车、住屋和食物价格飙升方面动作太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因此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导致国际油价飙升，油价15号回落至每桶100美元以下，为三个星期以来的首次。
回应俄报复性制裁，白宫发言人说不打算去俄度假。 美日互岛演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度出动鱼鹰机。Fox新闻采访乌克兰战士，两记者遇袭身亡。北韩疑似试射弹道飞弹，南韩判断发射后即刻失败。伊朗核协议谈判露曙光，俄话取得美国书面保证。美国二月份批发价格飙升10%，创历史新高。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要闻。以下是主要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外交部15号表示，为了报复美国拜登政府领导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俄罗斯将会制裁拜登总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情局局长白恩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等美国高官，禁止他们进入俄罗斯，并冻结他们在俄罗斯的资产。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写道，为了回应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制裁，基于对等性的原则，俄罗斯宣布制裁这一批美国官员。对此，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说，我们近期没有准备去俄罗斯访问的计划，而且我们亦都没有无法提取资金的俄罗斯银行账户，所以我们会继续前行。美国国务院随后宣布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俄罗斯11位国防官员，禁止他们和他的家人进入美国或和美国人做生意。美国之前已经因为白俄罗斯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制裁了白俄罗斯，扩大了对白俄罗斯的出口限制。中共四艘海警船在16号进入钓鱼台岛聚的海域，今次是中共海警船2月25号再度侵入钓鱼台岛聚日本所声称的领海，亦都是今年的第五次。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陆战队正在举行假定的守护离岛的联合演练。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美国和日本在3月4号起到3月25号举行假设离岛被占据后进行夺岛的联合训练。15号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训练的时候，日本陆上自卫队首度出动 V-22 鱼鹰机，将水陆两栖机动团队员运送到规划的据点。美国陆战队两架鱼鹰机亦都飞抵，双方进行合作，确认训练的各个步骤。在之前的一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表示，俄罗斯海军一艘可搬运导弹的武器运输舰14号通过津轻海峡，从太平洋向西航行进入日本海。3月10号到11号，俄罗斯海军无畏级驱逐舰等10艘舰艇亦都曾经通过津轻海峡。随后在14号凌晨，俄罗斯海军的潜舰等6艘军舰通过日本北海道中国海峡。日本防卫省正在分析俄罗斯方面的意图。美国 Fox News 15号表示，霍士新闻在乌克兰采访战士的车遭到炮火击中，摄影记者扎克塞夫斯基和担任霍士新闻自由顾问的另一名记者富夫希诺娃都不幸丧生。霍士新闻媒体部门的执行长 Scott 说，扎克塞夫斯基和同事霍尔14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区城镇哥连卡的时候，他们的车遭到来袭炮火击中，扎克塞夫斯基丧生，霍尔就受了伤。美国记者瑞诺13号才在基辅近郊伊尔平颈部中弹身亡，成为俄罗斯2月24号开始攻击乌克兰以来首位在乌克兰丧命的外籍记者。在扎克塞夫斯基遇害消息传出之前，乌克兰国会的人权首长先至啱啱表示，自从俄军入侵至今，已经有3名新闻人员丧生，另有30几人受伤。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表示，北韩在16号上午发射疑为弹道飞弹的物体，不过晏一点时候表示并未侦测到弹道飞弹。南韩军方指出，北韩上午发射的飞行物体睇落即刻失败了。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上午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并未检测到有弹道飞弹飞行。 日本政府将持续同美国、南韩紧密合作，收集情报同提高警戒。路透社报道，美军印太司令部当日发表声明，谴责北韩发射弹道飞弹，呼吁平壤当局不要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北韩今年已经10度试射飞弹，2月27号和3月5号同样从顺安各发射一枚弹道飞弹。北韩声称是在进行开发侦察卫星的测试，不过防卫省判断北韩可能在测试新型洲际弹道飞弹，而且有可能试射第三次。北韩在今日试射飞弹之前，曾经在顺安附近设置弹道飞弹发射车。南韩媒体3月14号曾经报道指，北韩最快可能在今个礼拜试射一枚洲际弹道飞弹。今日如果试射失败，预计近期可能再度发射。韩国军方已经加强了警戒。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美国已经提出书面保证，西方以莫斯科进军乌克兰为由施加的制裁，不会妨碍他在伊朗核子协议架构下和德克兰的合作关系。拉夫罗夫这一番发言似乎显示莫斯科可能不再认为西方制裁有碍俄罗斯挽救核协议。拉夫罗夫表示，莫斯科支持核协议尽快恢复的消息传出之后，油价下跌超过 6%。拉夫罗夫3月5号意外要求各方保证俄罗斯同伊朗贸易关系不会受到同乌克兰相关制裁影响。不过西方多个国家无法接受，华盛顿更坚称不会同意这项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华府不会就俄罗斯参与伊朗核协议而对俄方实施制裁，但是亦都不容许俄罗斯借核协议回避他入侵乌克兰而被美国及西方国家实施的制裁。根据正式名称为联合全面行动方案的伊朗核子协议，伊朗同意限缩核计划以提高发展核弹的难度，借此换取全球减缓经济制裁。由于美国强劲的消费需求以及与新冠病毒大流行相关的供应链混乱，助长了几十年来的最高通货膨胀，美国2月份的批发价格再次加速上升，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劳工部星期二说，生产者物价指数在2月份比去年同期飙升了 10%，比1月份上升了 0.8%， 但是比上个月的增长略有放缓，当时是飙升了 1.2%。 批发层面的核心通胀，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指标，在2月份增长了 0.2%。 这个意味着继1月份增长 0.8% 之后，过去12个月里面核心价格上升了 6.6%。 汽油价格在2月份飙升了 14.8%， 占2月份升幅的近 40%。 总体来说，上个月商品价格上升 2.4%， 而服务价格保持不变。劳工部上个礼拜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2月份消费者价格较去年上升了 7.9%， 是自从1982年1月通胀率达到 8.4% 以来的最大升幅。最近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通货膨胀对美国非白人选民的影响最大，他们日益增长的挫败感对民主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会不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李冬梅。首先是新闻提要，谁接任李克强？习近平的第一人选将是他。中国人带两个乌克兰 BB 出境被扣留。俄罗斯计划招募40,000叙利亚雇佣兵。赵立坚指美国删除乌克兰生化战消息，外媒拆穿。大陆当红男星邓伦被指逃税遭罚1.06亿，中概股报社股价几乎归零。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1号确认，他将于明年3月卸任。媒体分析，中共前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现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胡春华和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李强、陈敏尔等人都可能是潜在的总理接班人。有时事评论认为，如果习近平坚持用忠于自己的人，刘鹤应该仍然是第一人选，但如果刘鹤因为年龄太大不能胜任，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就很可能成为习近平的首选。中央社3月14号报道，虽然李克强的接班人选充满变数，但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人士安排的七上八落、七十封顶等潜规则将继续有效。原因是习近平几乎已经确定会继续掌权，根据他过去的行事模式，虽然他多次强调用人要摆开束缚，能上能下，但是以2017年中共十九大人事安排为例，习近平仍然深受中共的惯例左右。根据七上八落，67岁以下的领导人将继续任职或者升迁，68岁以上的领导人就需要落台。这个意味着中共现任政治局常委栗战书、韩正必须落台，而现任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和刘鹤今年都超过70岁，将会因为年龄原因不能留任。所以李克强的接班人选有可能是曾任副总理职务的汪洋，亦都可能是现任副总理胡春华。另外，目前仍然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强、陈敏尔等人亦都是热门人选。时评人士中原分析说，如果习近平不理那些潜规则，坚持用忠于自己的人，今年70岁的刘鹤还是第一人选，不过胡春华可能会同刘鹤竞争。胡春华是团派官员，习近平在上任之后逐渐提拔自己浙江帮人马出任党政重要职位，团派势力因此大为削弱。日经亚洲评论分析认为，如果最终任命胡春华为总理，表明习近平的权威可能有所减弱。而汪洋因为同习近平没什么私人关系，如果习近平选择他担任下一任总理，可以看作是习近平被迫听取其他党内高层意见的标志。日前有两名中国人试图从乌克兰带走两个婴儿被扣押，网民指出这个或者涉嫌拐卖。3月14号，乌克兰国家边防军官网公布消息说，在切尔诺夫察州 Chernowitz 的 Porobony 检查站，有两名中国人试图携带两个乌克兰婴儿从乌克兰步行到罗马尼亚。乌克兰边防警卫盘查的时候发现，这两名中国人没办法提供任何有关婴儿的文件，亦都没办法回答婴儿来自哪里。乌克兰国家边防局还发现，这两名中国人没几耐之前才入境乌克兰，当时并没有携带婴儿。目前这两个人已经被乌克兰警方扣押调查，两名婴儿被妥善照顾。这个消息传到社交媒体上面，再次引起谴责。流亡荷兰的中国公民王正如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严重怀疑两名中国人的所为是拐卖人口的恶行。他说，中共的撑俄立场和官方引导下网民侮辱乌克兰女性的言论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反感，今次中国人涉及拐卖事件会令到华人的形象再度受创。乌克兰人正在度浴血奋战抵抗俄罗斯入侵，法国时评人黄龙蒙表示，在这个时候两名中国人趁火打劫去绑架两个乌克兰婴儿，令人非常愤怒。另外亦都有网民认为，这两名婴儿有可能是中国人代孕的，因为乌克兰代孕行为合法，近年有很多中国人在乌克兰做代孕业务。有媒体报道称，被捕的两名中国人是一对夫妇，不过亦都有人提出上述讲法可疑， 因为一对夫妇一次代孕两个婴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且如果代孕合法，他们应该能够提供合法的文件。网媒《中国数字时代》的编辑刘力鹏跟帖指出，中国拥有非常发达的人口贩卖网络，他说这个是你需要了解这个国家的第一件事。徐州铁链女事件爆发，令民众更为深入地了解到中国人口贩卖的黑幕。庞大的人口贩卖网络和中共各地政府官员互相勾结，并且有官方政策的纵容，其猖獗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 OSDH 15号的报道指出，俄罗斯已经从叙利亚军队和相关的民兵组织成员招兵4万人待命部署乌克兰。法新社报道说，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俄罗斯官员已经同叙利亚军方和结盟的民兵组织协调，在政府掌控的地区设立了招兵登记处。克里姆林宫上个礼拜宣布欢迎来自叙利亚等地的志愿者在乌克兰和俄军并肩作战。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阿布杜拉曼指出，迄今已经有超过4万叙利亚人登记，要在乌克兰和俄国并肩作战。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透露，叙利亚军人月薪是15-35美金，俄罗斯已经向他们承诺赴乌克兰作战将会获得1100美金月薪。俄罗斯招募的是在叙利亚11年内战期间获得战斗经验的当地人士，这些战士不是来自叙利亚正规军，就是来自亲政府民兵团体。这些团体具有城镇作战的经验，并且曾经接受俄国的训练。俄罗斯希望藉由他们在都市作战方面的专长协助占领基辅，并对乌克兰政府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配合俄方质疑美国在乌克兰设生物实验室以打生化战，但是就反而令到中方遭到全球质疑。赵立坚14号更加坚称美方已经删除了相关消息，但是当场就被 BBC 记者拆穿。赵立坚首先在8号利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散布这个讲法，然后在14号再次作出相同的表示。他在回答中共喉舌新华社记者提问的时候说，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现的文件、图片、实物等证据，他说美国驻乌克兰使馆在其网站上删除所有的相关文件，不知道是要隐藏些什么。跟住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问赵立坚，你刚才提到美方在其网站上删除生物实验室相关文件，我看了一下，啲文件似乎仲喺度。外交部系咪有浏览过美国驻乌克兰使馆嘅网站？因为啲文件似乎都仲喺度。赵立坚先系回答：你系话啲文件冇被删除咩 ？BBC 记者跟住话：我睇到嘅系网站上啲文件仲喺度，你可以自己睇下。我可以将个网站的 link 转给你。这个时候赵立坚就即刻说，我看到的消息跟你不同。 BBC 记者追问，你说你看到的消息不同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赵立坚一口咬定，根据他掌握的消息，关于这些生物实验室的有关档案已经被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删除。 BBC 记者继续追问，你愿不愿意再去看看美国驻乌克兰使馆的网站，看看文件是否还在那里？面对连番的追问，赵立坚就只是推搪，我刚刚已经跟你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关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讲法，赵立坚8号首先说，美国在乌克兰的26个生物实验室里面储存了大量危险病毒， 俄罗斯仲在军事行动中发现美国利用这些设施开展生物军事计划。他当时仲说，美国国防部对乌克兰这些生物实验室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乌克兰境内所有的危险病毒都必须储存在这些实验室，所有的研究活动都由美方主导。由于这个说法是沿袭俄罗斯方面的宣传，引起全球舆论的质疑，美国白宫、国务院、情报官员和驻联合国代表先后驳斥他荒谬，是一派胡言。白宫发言人萨基十号指出，俄罗斯提出了这些虚假声明，而中国似乎亦都支持这种宣传。纽约时报日前报道，中国政府宣传俄罗斯的虚假消息引起西方官员的关注。研究中俄虚假消息的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以这么大的规模来扩散一个阴谋论。3月15号，中国当红男艺人邓伦因为偷逃税款被罚 1.06 亿的消息引发全民关注，这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榜首，目前阅读量高达18亿。3月15号下午，中共党媒央视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说，近期上海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经过税收大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男星邓伦涉嫌偷逃税款，对他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调查。发现邓伦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通过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偷逃个人所得税 4765.82 万元，其他少交的个人所得税是 1399.32 万元。在税务检查过程中，邓伦能够积极配合检查，并主动补交税款 4455.03 万元，同时主动报告税务机关尚未掌握的涉税违法行为。综合考虑上述情况，上海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邓伦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1.06 亿元。其中对其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但主动自查补交的 4455.03 万元，处 0.5 倍罚款计 2227.52 万元。对其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但未主动自查补交的 310.79 万元，处四倍罚款计 1243.16 万元。报道说，日前上海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已经依法向邓伦送达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同时上海市税务局表示，税务部门将持续加强对明星艺人的税收监管。央视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发布邓伦被罚的消息，截至当晚八点，邓伦偷逃税被追缴并罚款 1.06 亿元，这个话题的阅读量超过18亿，成为微博热搜榜首。而同邓伦相关的话题，好似他主演的古装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登上热搜，他和演员倪妮合作的《夜旅人》即将上映，但因为邓伦逃税，这部剧集很可能不能如期上演。心痛倪妮这个话题亦都登上了热搜。话题邓伦道歉，邓伦被提醒督促后仍整改不彻底，亦都排在热搜的前十名。邓伦因为逃税被罚的消息亦都引发网友热议，一些网友担心邓伦要被封杀，因为同样是逃税的范冰冰、郑爽都已经被封杀，邓伦之后的遭遇可能不会好过他们。有些人说，和杨紫合作的男演员好几个都出事了，真是好魔幻的操作。还有网友说，去年娱乐圈大地震，人心惶惶，今年一开年就这么大祸，之后可能亦都不平静。 亦都有人话明星嘅钱太好赚，有边个唔偷税啊？俾人捉到就算你唔好彩，嗰啲冇出事嘅，估计上边都系有靠山嘅。邓伦本人喺央视微博发出消息之后，冇几耐喺自己嘅微博发文，就偷税逃税一事道歉，话已经深刻自省，认识到自己嘅错误，接受税务机关嘅一切决定，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同埋后果。佢仲将微博备注改为好好做人，认真演戏。不过截至希望之星记者发稿之前，邓伦嘅微博账号已经被删除，显示呢个用户不存在。邓伦工作室嘅微博亦都被删除。另外，佢嘅抖音账号同埋邓伦超话全部被封。同邓伦合作嘅品牌好似 Gucci、青羊、雪花秀、九九鸭等，将邓伦嘅相关微博设置为有许可权先至可以睇。美中两国高官就乌克兰局势嘅谈判无果。礼拜二15号，港股同埋 A 股开盘之后都出现大跌，恒指低开3%，之后继续跌到4%，失守19000点。中国 A 股下挫2%以上。摩根大通发报告称，阿里等网络股不可投资。另外，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多家企业正在大规模裁员。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星期一在罗马会晤，并没有达成协议。港股和 A 股星期二连续第三日急跌，恒生指数低开3%，之后继续跌到4%，失守19000点。其中科技指数一度跌了大约7%，创下历史新低。恒生指数受中资股拖累，过去几日已经跌了大约3000点，被形容为股灾。上海证券业内人士张小姐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说，受国际形势和乌克兰局势的影响，上证指数和人民币汇率礼拜二都出现大跌。她说 A 股亦都大跌2%，人民币汇率亦都急跌，6.38对1美元，昨日还是6.36，上个礼拜是6.42，市场失去了信心了。昨日杨洁篪和沙利文会面又变成这样。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集体暴跌，美国市场最大的中国科技股 ETF， 规模49亿美元的 Crane Shares， 中证中国网络网路基金礼拜一重挫超过7%，三日累计下跌25%。这个基金的五大持仓股包括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百度和美团，占持仓份额的46%。另外，摩根大通下调了腾讯、阿里巴巴、美团、京东等28只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中概股评级，说国际投资者开始消化中国地缘政治风险，而且对中国监管风险的担忧上升，认为中国网络网路股在6至12个月内都不可投资。金融学者司令认为，中国概念股近期急跌是因为投资者感觉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中国变相支持，这个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十分深远。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因为中国政府现在的立场非常明确，拒绝谴责俄罗斯的行为，同时对于国际社会制裁俄罗斯绝口不提，导致投资者认为中国政府难以履行国际责任，特别是对国际投资者的责任。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就中国和俄罗斯结盟的问题向杨洁篪施压。美国官员说，这次长达7小时的紧张会谈讨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中国新华社报道，杨洁篪表示，中方致力于劝和促谈，国际社会应该共同支持俄乌和谈，尽快取得实质性成果，推动局势尽快降温。这一节的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俄罗斯前线将军连续阵亡，全普京政权出现裂痕，中共借战争用人民币取代美元，沙特同俄国参与，泽连斯基话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美国制裁白罗斯总统同11名俄军领导人，乌克兰一日捉到60个内奸、20名特工同埋1名俄国黑客。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有20日，俄军的进展速度远不如普京的预期。外媒说截至目前，俄罗斯已经有12名高级军官死在乌克兰，其中包括4名高级将领和多名高级情报军官。对此，西方官员指出，俄军的高级将领出现在前线，这样代表俄军已经乱了阵脚，才会由将领直接领兵作战。观察人士分析认为，普京政权因此会受到严重打击，入侵乌克兰的计划会放缓，克里姆林宫恐怕陷入混乱，而普京可能面临被自己的军官和将军推翻的威胁。14号，根据乌克兰军方宣布，俄军第12独立近卫工兵旅指挥官波罗亚上校被击毙，另外还有俄军东部军区第29军区司令卡列斯尼科夫少将、第41集团军少将副指挥官格拉西莫夫、第41集团军副司令兼任第7空降突击师指挥官的苏霍维茨基都被击毙。另外，俄罗斯亦都首次证实俄军军情局的重要情报官员格鲁什查克上尉日前已经在乌克兰阵亡。另外有消息指出，还有2名俄罗斯散兵部队的情报官亦都在乌克兰阵亡。对此，英国镜报报道分析认为，最近在乌克兰身亡的俄罗斯将军第29联合武器部队的科列斯尼科夫是俄罗斯20名主要将领之一，这些将领主导了充满战术错误的入侵乌克兰行动，而这些高级将领的死亡对普京和克里姆林宫将会是一个重大打击。普京至今仍然坚持认为一切正在继续按计划进行，而且拒绝将这一场冲突称为战争。据悉，有报道说在战争爆发之后，普京曾经被国家安全部门告知乌克兰会轻易投降并放弃，所以现在普京将入侵乌克兰的挫折和众多将领的阵亡都归咎于莫斯科的安全机构。一位专家说，俄罗斯情报部门联邦安全局局长贝塞达和他的副手博柳克已经被秘密拘捕软禁，流亡的俄罗斯人权活动家奥塞奇金亦都证实了这个消息。与此同时，俄罗斯著名调查记者索尔达托夫向英国传媒透露，就目前的情况，普京可能面临被自己的军官和将军推翻的威胁。当被问及是否有可能一些高级将领，特别是在前线的将领，联合一些心怀不满的官员一起反对普京时，他表示现在一切似乎都有可能。外界还注意到，俄罗斯国民警卫队队长佐洛托夫近日曾经表示，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好像克里姆林宫希望的这样迅速发展，公开承认俄军的行动没有按计划进行。不过，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11号向普京坚称一切都在度按计划进行。据悉，有前线军方人士向传媒透露，目前俄罗斯军队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他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关键的动力，很可能会输。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制裁俄罗斯，将俄罗斯部分银行逐出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结算系统。 而仍然同俄罗斯有贸易往来的中共当局积极推动中俄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以避开美国的制裁，同时推动去美元化，挑战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地位。对此，有专业人士表示，这样将会强化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对美元形成伤害，但亦有学者认为实际情况不似表面看的那么简单。据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财政部长14号宣布将会使用外汇储备当中的人民币。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表示，在西方制裁阻止莫斯科动用外汇储备当中的美元和欧元之后，俄罗斯将会使用人民币。此外，俄国财政部指示将会使用人民币支付即将到期的主权欧洲债券的票息，但如果人民币外汇支付请求被西方银行拒绝，亦都可能用卢布支付。此外，沙特阿拉伯正同北京当局积极谈判，以人民币兑向中国出售的部分石油定价。目前中国购买了沙特 25% 以上的出口石油，这个政策一旦落实，以人民币计价，这些销售额将会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指日可待。而目前美元是全球贸易及石油市场的主要交易货币。近期有业界人士认为，俄乌爆发战争，市场使用人民币增加，中共可以借此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促使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对此，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副教授、国际关系和经济学者孙国祥分析认为，中共当局一直在度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原因就是它基本上都是以美国为假想敌。他说，中共当局希望人民币可以取代美元，但人民币在海外的结算所交换的流通方便程度是受到中共政权影响的。原因是中共想将人民币国际化，但又担心人民币会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来打击。此外，评论人士文小刚亦都对大纪元表示，是中共在度阻挡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障碍是中共实行外汇管制，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样造成人民币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通。中共当局不敢让人民币自由兑换的主要原因是他要控制外汇，害怕自由兑换之后外汇流出冲击大陆经济，而大陆大部分的财富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一旦这些人将资产转移到国外，中国经济就会马上崩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必须接受不会成为北约军事联盟成员这个事实。这个问题对于俄罗斯来讲很重要，这个亦都被用作入侵乌克兰的理由。泽连斯基3月15号在与英国领导的联合远征军事长会议上说，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我们理解这一点。多年来我们一直听讲大门是敞开的，但我们亦都听讲我们不能够加入，这个是一个事实，必须承认。上个礼拜，泽连斯基告诉美国传媒 ABC， 他很久之前就意识到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并在我们了解到北约不准备接受乌克兰之后得出这个结论。同时，泽连斯基再次呼吁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武器和弹药的北约组织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美国和北约官员表示，这样的做法行不通，因为这样可能需要美国和欧洲的战机击落俄罗斯的飞机，将会加剧和俄罗斯的冲突。他礼拜二再次敦促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这个要求此前亦都遭到美国和北约的拒绝，因为不想和俄罗斯直接冲突。礼拜二黎明之前，几乎先后两次传来剧烈的爆炸声，一座高层公寓被炮火击中之后陷入火海。基辅市长克里琴科礼拜二说，将会实行35小时的宵禁，从礼拜二晚8点开始到礼拜四朝早7点结束。他警告说，除非民众前往防空洞，否则禁止在没有特别通行证的情况下在市内出行。这一位前重量级拳击冠军在社交媒体上说，首都乌克兰的心脏将会受到保卫，而基辅今日是欧洲自由和安全的象征和前哨，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不会被打倒，今日每个基辅人的努力都很重要。 美国礼拜二对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实施新一轮制裁，他在乌克兰战争当中为俄罗斯提供支持。这些制裁适用于卢卡申科以及他的妻子哈琳娜，他们在美国的财产和利益将会被冻结，而且不得同美国人进行交易。据美国财政部说，其他一些俄罗斯人，包括一名俄罗斯法官，亦都因为侵犯人权而成为制裁对象。美国此前针对白罗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中的作用，对其进行了制裁，包括将出口管制政策扩大到白罗斯，防止技术和软件通过该国转移到俄罗斯。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宣布，除了财政部实施的新一轮制裁之外，拜登政府还针对11名俄罗斯军方领导人实施制裁，其中一些人参与了对俄罗斯抗议人士和乌克兰被占领地区异议人士的镇压。布林肯说，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对本国公民言论自由的镇压，包括对新闻界成员的镇压，以及对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的镇压。今日在俄罗斯，那些提供关于入侵的事实性报道或者批评普京的人面临刑事指控。这个行动是在俄罗斯国民警卫队镇压那些上街抗议他们的政府在乌克兰残暴行动的俄罗斯公民之际发生的。布林肯说，被制裁的俄军官员名单包括国民警卫队队长佐洛托夫。此外，佐洛托夫的部队还负责镇压乌克兰被占领地区的异议人士。布林肯说，更广泛地说，对这11名俄罗斯国防部高级领导人的指认，使我们继续让俄罗斯国防部付出沉重代价，因为他对乌克兰进行了野蛮的军事入侵，导致了不必要的伤亡和痛苦，包括儿童的死亡。国务院还宣布对38名据信参与镇压俄罗斯和国外异议人士的现任和前任俄罗斯政府官员实施新一轮签证限制，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两名官员实施新一轮制裁，对参与袭击居住在欧洲的车臣异议人士的6名个人实施签证限制，以及对25名破坏白罗斯民主的个人实施签证限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5号宣布，他们在14号传入捕获60名内奸，亦都查获了大约20名特工和相关组织，另外亦都拘捕一名暗中帮助俄军提供 Wi-Fi 网络连线的俄国黑客。乌克兰武装部队15号在 Twitter 贴出几张照片，表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拘捕一名暗中协助俄军提供 Wi-Fi 网络连线的俄国黑客，并查获相关电脑设备和机器。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亦都上传一段影片，表示国家安全局在14号一日之内破获和拘捕60名同俄国合作的内奸，亦都查获大约20名俄国特工和相关组织。英国镜报14号曾经报道，乌克兰和西方情报机关相信俄罗斯军事情报局对外情报局已经拆反在该基地的外国佣兵，有至少一名本应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外国招募人员疑似向俄方传递关键的情报资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一直配合俄国官媒，宣称美国在乌克兰设生物实验室计划打生化战。14号他又说美方已经删除相关信息，结果当场被 BBC 记者拆穿，美方认定北京决意向俄国提供援助。评论认为，所谓保持中立，实际就是在这里支持侵略者。14号赵立坚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现的文件、图片和实物等证据，美国驻乌克兰使馆在他的网站上删除所有相关文件，是想要隐藏什么？随后 BBC 记者问赵立坚，你刚才提到美方在他的网站上删除生物实验室相关文件，我看了一下，文件似乎都在这里，外交部是否浏览过美国驻乌克兰使馆网站？赵立坚反问，你是说这些文件没有被删除？ BBC 记者跟着说，你可以自己看一下，我可以将网站连结给你。此时赵立坚连忙声称，我看到的信息和你不同。 BBC 记者追问，你说你掌握的信息不同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赵立坚说， 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关于这些生物实验室的有关文件已经被美国驻乌克兰使馆删除。 BBC 记者继续追问，你是否愿意再去看一下美国驻乌克兰使馆网站，看下文件是否还在那里？面对连番追问，赵立坚只是回答，我刚才已经表明了中方的立场。此前赵立坚曾经声称，美国在乌克兰的26个生物实验室内储存了大量危险病毒，美国利用这些设施开展生物军事计划。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共政府大肆宣传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已经引起西方官员的关注。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是他们第一次看到中俄之间以如此大的规模散布一个阴谋论。不仅如此，中国网络近日流传加拿大神枪手瓦力入境乌克兰参与抗俄，在他参战之后20分钟内就被俄国特种部队击毙。结果14号瓦力在 Facebook 发文报平安，文中除了要外界不要担心他的人身安全，亦都表示他已经远离遇袭基地，并指该基地聚集了外国志愿者和其他人。另外，据知情者透露，俄国早在2月底开战之后不久就要求中国提供武装无人机，中国方面指相关传闻是假消息，但14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经过7小时的高强度会谈之后，尽管杨洁篪尽力将中国打扮成俄乌冲突当中中立的一方，美方官员认定北京已经决定要对俄罗斯提供援助，美方对有效改变北京的挺俄立场持悲观态度。时评人蓝雪认为，当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时候，你表态说保持中立，实际上你就是在这里支持侵略者。这种支持当然不会是一种台面上的支持，而是一种暗中的台面以下的经济上的援助，甚至有可能是军备上的援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引爆国内反战浪潮，15号俄罗斯独立记者报道，曾获普京表扬的知名电视主播吉尔德耶娃已经在离境之后辞职。同日有俄国官媒电视台一名女编辑因为在直播节目当中高举反战和声援乌克兰的标语遭到拘捕，目前去向不明。 BBC 报道，当日俄罗斯知名独立记者瓦尔拉莫夫指出，俄国第三大电视台 NTV 女主播吉尔德耶娃已经在离开俄罗斯之后请辞，她透露深怕自己无法顺利请辞，所以选择离境之后才提出，而 NTV 是坚定的亲政府传媒。去年吉尔德耶娃名列普京官方的大众传媒发展成就名单，2008年普京曾经感谢他为俄罗斯联邦的公民社会发展所提供的信息提供及积极社会活动的贡献。而俄国国营电视台第一频道的员工奥塞亚尼科娃14号晚间突然进入新闻直播节目，并在镜头高举着拒绝战争、停止战争、不要相信那些宣传，他们都是在这欺骗你们等标语。15号俄罗斯政府以目无法纪批评奥塞亚尼科娃的举动。 BBC 指出，奥塞亚尼科娃已经被俄国警方拘留，他的律师透露已经去过电视台附近的所有警局，仍然无法得知他的下落。据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同日15号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物纳瓦尔尼遭到俄国检方判刑13年，并罚款120万卢布。此前2020年纳瓦尔尼曾经被人落毒，去德国治疗之后康复，他直指幕后黑手就是克里姆林宫。纳瓦尔尼去年因为欺诈罪名被判入狱。纳瓦尔尼的重要幕僚福科夫表示，莫斯科正寻求将纳瓦尔尼终身监禁。纳瓦尔尼的发言人阿尔米许说，纳瓦尔尼会被困几耐取决于普京在位时间几长。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